性做一个见证，看到神的恩典在这方面教导我、恩待我、恩高我，在这个侍奉里面。或者当中有一些说我来是一个参加一个小组教会研习会，不是想参加一个什么骑士神级的一个聚会。但是你记得我第一天分享，看到我们教会的增长有好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有一个神赐给我们的意向和策略，另外一个因素是神给我们在领导层里面有特别的帮助，有带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小组的策略，小组能够动员每一位成员，小组都是一直向外的，把教会带到人群的当中。但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看见圣灵大大的在我们当中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坚信经信会开始的时候，真的想不到有看到这样神大大的彰显他的工作。一个没有圣灵能力的细胞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细胞，没有生命的细胞是一个死的细胞。所以细胞小组的架构则不过是一个渠道，但是活水要流进来，没有活水是空的，没有活水是死的，没有活水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因为神所使用的不只是一个 method 一个方法，神亲自要赐给我们生命。没有生命，没有活力，就不能够成就大使命。我们做我们教会要谦卑的，我们做了这么久还是看不到真正大大的工作，能够看到华人得救，看到普世人得救。我们要需要的是神圣灵大大的复兴。我想读几节圣经，从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读到39节，可以音响调大声一点吗？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开始，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他说，圣经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他不是什么灵恩派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陶素，是陶素，陶素博士 A.W. Tozer。 他在一本书里面这样写，他说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最被忽略的一位。他说我们忽略圣灵，不是在我们的教义上面忽略，我们的教义是正确的，我们都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都接受圣灵的力量，我们都接受圣灵他是活生生的神。但是他说我们的忽略不是我们教义上面的忽略，乃是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简直不把它当一回事，我们忽略了它。就是因为这样忽略了它，他说教会没有力量。他说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要把圣灵放为教会的首位，直到神的大能能够在教会里面彰显。今晚我要分享三方面关于圣灵。 当我们了解这三方面，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很多时往往你跟我，虽然我们的口是说相信圣灵，我们的教义里面是这样说，但是很多时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忽略了圣灵，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三个真理。当我讲出这三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发觉你都会认同的，但是很多时我们只是在思想上面接受，但是在心里面真正的没有接受，没有相信。当我们了解这三点的时候，我们也了解为什么很多时我们就忽略了圣灵。第一件事关于圣灵的，就是圣灵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圣灵是有位格的。 The spirit is a person， 它是有位格的啊。当我这样讲，如果当中一些牧者或者对圣经有认识的，你心里面就这个说阿们，我都赞同，每一本神学书系统神学都是这样的讲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生生的，大家都说我赞同，我相信没有一位在当中是不接受这个真理的。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很多时我们口是这样说，我们心里面不把它当为是有位格的。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很多时在圣经里面象征圣灵的一些东西是好像没有生命的。父神很容易，我们一想到父神我们就把它当为是有生命的，是有位格的。父神嘛，就想到父就是我们的爸爸，就想到自己的爸爸，很容易的哦。父神当然有生命的，是位格的，可以跟父神谈话的。讲到耶稣基督有位格，那个最容易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讲到耶稣基督很容易的，我们接受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不清楚吗？
也好，
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声音就会沙哑。把这个拿开一下，好，没有电，感谢主还有圣灵。没有电没关系，圣灵的力量有了就可以了，阿利路亚。
但是来到讲到圣灵的时候呢，很多时圣经里面用一些象征圣灵的东西好像给我们感觉到是没有生命的。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好像风，风没有生命的，你没有跟风谈过话。圣灵是火，哇，火是没有生命的，没有人说啊，火先生你好吗？所以很多时因为这种的，这样现在它是油，油也是没有生命的，就使到我们很坚决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是在我们思想里面，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就把圣灵当为好像没有生命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唱那首歌，天父我爱你我敬拜你，什么啊，我赞美你敬拜你，很自然的，很容易唱，天父我爱你我敬拜你我赞美你啊，很容易。当我唱到第二节的时候也是很容易的，耶稣我爱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很容易。但是第一次我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圣灵我爱你，很奇怪，好像说不出口。有没有这样感觉？我第一次圣灵我爱你说不出口的，天父我爱你很容易讲，耶稣我爱你很容易讲，圣灵我爱你很难，就好像跟一张桌子说我爱你。因为我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把圣灵不单为是当作一个有格位的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跟他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什么交通。我们可以跟圣灵谈话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跟圣灵谈话，因为我们心里面不但他为有位格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忽略了他。第二件事情关于圣灵的，第一，圣灵是有生命的，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灵就是神。阿们，每个人都说阿们的，一定会说的。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我们心里面不把他当为神，我们觉得他好像是在圣父圣子的下面，是比较次等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三位一体的信仰，只有一个神，但是有三位。我们的信仰是说天父圣父，他不是神的三分之一，也不是三分之一神，他是完全是神，他也是神的完全。阿们。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三分之一神，也不是神的三分之一，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也是神的完全。但是我们也相信圣灵不只是三分之一神，圣灵是完全是神，也是神的完全。但是我们真正的没有把它当为神，心里面没有这样当。好像比如说我有一句话，我们要悔改的，教会要悔改的，尤其是华人教会，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是警告的，他说你要小心啊，你不要太注重圣灵。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可能有讲过这句话，你要小心啊，不可以太注重圣灵。这句话我们就要悔改，因为这句话就给我们表现出我们不当他为神。因为圣灵永远不能够太强调了，我们永远不能够太注重圣灵的，因为圣灵就是神，我们永远不能够太注重父神的。有没有这样讲过？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太注重父神了。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的。有没有说过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太注重耶稣啊？从来没有讲过的。那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胆量讲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太注重圣灵？我们可以忽略父神，我们可以忽略耶稣基督，如果不小心的话，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够太注重圣灵的。在那句话，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赦免我，因为不是我们的教义对不对，是我们的心对不对。我记得当我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对圣灵越来越敏感的时候，在以前的教会，我记得一次我讲到，我就分享我跟圣灵的交通，我就对会众说，我说哇，现在我很感受到圣灵带领啊、没事讲完道，我讲三堂道以前，哇，完了之后我就跪在神的面前说，圣灵啊，感谢你这堂道，哇，充满着力量，哇，你做得很好，你真的很荣耀你自己，感谢你。或者我回到后面，我跪在圣灵的面前说，圣灵啊，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好像你没有同在，好像没有什么恩膏，好像很枯干，圣灵，我有什么做错了？我们之间为什么这样配搭的不好了？圣灵帮助我。我跟圣灵谈话，我记得讲了那篇道之后，执事来了找我了，他说邝牧师，这个你走极端了，我们不可以跟圣灵祷告，我们要向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着圣灵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可以直接的对圣灵祷告，我们唯一的是要直接对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圣灵的力量。哇，听来神学很厉害的。我说弟兄啊，好不好翻开美南浸信会的那个诗歌本，看看每一首关于圣灵的诗歌。我们一个很 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Fall fresh on me 我说弟兄啊这首诗歌是对谁说的是对圣灵说的其实每一首这个浸信会的歌关于圣灵的都是对圣灵说出来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说不可以直接对圣灵祷告向圣灵祷告你知道圣经没有命令我们向耶稣祷告的都是说当你祷告说天父啊但是你没有问题如果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说我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啊求你帮我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为什么我们心里面知道耶稣就是神我们跟他到神的那边去说耶稣你帮助我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跑到圣灵的面前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有时我们心里面有一种问题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不但圣灵真正的为神我们要悔改当我说我们要把圣灵放在教会的首位有些人听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但圣灵为主为神我们要把圣父放为首位我们要把圣子放为首位我们也要把圣灵放为首位因为他们是神独一无二的神我们要悔改第三圣灵不单只是有生命的有位格的圣灵不单只是神但是圣灵就是神的彰显在这个时代里面耶稣说我不要让你们成为好像孤儿这样我离开我会差遣圣灵来圣灵就是把神带到我们的中间圣灵就是神的彰显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神的彰显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是圣灵圣灵的工作是知道神彰显了自己但是我们习惯了神不彰显我们接受我们虽然不接受这个神论这个神论叫做 Deism 知道吗中文讲 Deism Deism 这个神论我们不接受的这个神论呢是怎样说呢是说神创造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他已经把在整个世界里面把所有的整个的律法或者世界的很多的律例很多的原则都放进去了已经自动了会这样了你犯罪就会有这样审判你做好事做义你就有这样的神的祝福已经放进去了整个律已经放进去了做完之后呢神已经说拜拜我离开了全部是自动化的我们不接受这个神论这个 Deism 的神论这都是异端来的但是虽然我们说这个异端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有这种态度的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相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神会在我们当中彰显的当他彰显的时候害怕的死了跑掉了因为我们习惯了在教会每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坐在那边唱几首诗讲一篇好听的道大家感动一下就离开但是我们不相信如果当中有一些有撒旦的捆绑的有邪灵的附身的他们会在这里因为神就在这里那么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这一切的黑暗一定要离开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的期待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神会彰显在我们当中以为说神已经把圣经交给我们了现在已经很自然了你读圣经听话就是这样了但是没有一种期待说我们聚集神现在会出现会显现在我们当中很多年我都是这样的想法大家都知道我从大陆神学院所学到的就是说这些所谓超然的恩赐已经过去了好多年我都是这样教的 我教得很好的。你跟我辩论，我可以辩论到你一句话都不可以说的，因为四年我都是这样去学的。当我毕业之后，1981年回到我新加坡的时候，那一年1981年的时候，赵永基牧师在新加坡开大布大会，我就要做一个立场。我的立场就是讲了七篇道，反对医病赶鬼一切的工作，反对方言。我也不敢说方言是撒旦的，也不敢说一定没有方言，我只是讲到呢，其实方言现在是没有用的了，如果要用的话呢，其实都没有机会用了。所以呢，真正有方言的其实都是假的。我悔改了好久了，我也付上很大的代价来悔改，但是当我继续的去服侍的时候，教会增长了300人到1600人，在4-5年间的时间，这可说是可观的一个数目。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渴慕，我觉得很多时我的服侍则是讲话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但是发觉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能够帮助他们，他们生命听了又听，但是生命还是充满着捆绑，充满着问题。我记得大家都告诉我圣经有力量，叫他背熟圣经就什么都可以搞定了。我就是这样做啊，我觉得没有用，我很自卑。背圣经啊，你是主的宝血所拯救的，你是重价买回来的，背了之后啊，你觉得怎么样？我还没有用的。那些有些担忧的灵的，我叫他你忧挂虑，凡事都靠做依靠祷告交托给神，神的平安会掌管，说背熟了，怎么样了？现在很好了，明天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面来辅导一位很年轻的姊妹，16岁的，她犯了奸淫，跟一个有妇之夫就发生了关系，她就坐在那边很内疚。我就为她祷告，我给约翰一书1:9说，哇，你要认罪认罪，神一定赦免你的，叫他认罪，认罪了之后，他抬起头来还是充满着忧愁，晚上不能够睡觉，他开始整个情绪非常的低落。我跟他辅导了一段时期啊，用神的话语叫他背熟神的话语，但是没有突破。有一天他坐在我的办公室的对面，就这样，我的椅子在这边，我的桌子在那边，他就坐在对面。我就问他，我说，姊妹啊，神已经赦免你，你愿意赦免自己吗？突然间他两只眼睛翻了过来，只是看到白色的，5分钟这样久，这样翻了过来，就这样看着我。突然间他一开口，一个男人的声音跑出来了，我不让他离开。哇，我害怕死了，我立刻祷告，不是为他祷告，是为我自己祷告。哇，不要跑，哇哇哇！最后我把那个邪灵从我的办公室赶出去了，包括那个女孩子。我对他说，姊妹，你有个问题，我看你找一个精神学的医生来处理。几个礼拜后，他跑回教会了，跑到我办公室，充满着喜乐。哇，所以哇，不是，感谢主，没有事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下去那间灵恩派的教会，小小间的教会，他们就有崇拜。哇，崇拜的时候，哇，圣灵来了，哇，那里面的那黑暗全部离开了。我就开始问了， 我说我是大了神学院的毕业生，希伯来文希腊文都很通的，我算是在新加坡做牧师做的数一数二了啊，几年啊，300人到1600人，我教圣经是非常有名教人好的了，那么他有什么我没有的，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我就开始渴慕了。我说主啊，主啊，我还记得到医院探病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治之症啊，癌症这样的，祷告很软弱的，没有力量的。我们祷告是这样：主啊，可怜他；主啊，给他有平安；主啊，给他的丈夫有平安。给他的父母有平安，这意思就是说主啊没得救了，他是一定要去的了，叫去的时候呢平平安安的去了。那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被医治，一按手的被医治，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说至少新约这个神到底还没有活着，有没有活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看不到神的力量？我开始渴慕，开始想这个终止论。你知道终止论？终止论就是这些恩赐已经在第一世纪的完啊、的结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神把这些恩赐拿回去。我越想越对这个终止论有问题了。今晚我没有时间，我在两个周末教导，我每一年我教导一次的，我可以用一个小时告诉你为什么我相信终止论，我可以用打开圣经来证明终止论给你，讲完之后我就证明终止论是错的。但是我很熟的，很熟的，但今晚没有时间，但是基本上是这样说。那个终止论呢，我们这样的看法完全都是一种神学的结论，圣经没有一句话这样说过了，没有说过这些恩赐没有了。我们这样的结论呢，我们这个神学的观点呢，完全都是一种属于神学思想的结论啊，这不一定是错。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经没有清楚一句话的，没有讲错的，明白吗？但是呢，我们是用一个神学的理论和思想里面做了这个结论，是一位神，有三位，三位一体，一个神，这个是可能的，就是用一个神学的思想来做一个结论，不是错的。但是如果圣经没有一句明显的话，而你用一个神学的论点来做一个结论，但是如果圣经有一句冲突的话，那句话就打倒了这一切的神学的论点，明白吗？因为我们的结论只是靠做神学的论点，而如果圣经有一句话是冲突的话，那句话就打倒了一切。圣经有没有这句话？有，不可以禁止讲方言，清楚吗？不可以禁止讲方言，很直接的，你不能够用这么直接一句话，用一些神学的论点说这句话只是应用在那个时代，现在没有了。我记得1985年，我在一天来看，我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ose Controversial Gifts， 写的是 George Malone。 我看到第一章的时候，他第一章是这样讲 Tidy Doctrine Truncated Experience， 很整齐的神学观，但是脱了节的经历，很整齐的神学观，脱了节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的神学观很整齐的，但是在经历里面呢，哎，结不上去。他就开始讲这个终止论的一些问题。那么他的结论，其实我已经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相信我终止论是错了，但是那一天看到那一章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我说主啊，这么多年我教的是错的教义，直到教会没有看到更大的神的力量的彰显，我跪在神的面前，我流泪，我说主啊， 我教错了，求你赦免我。或者今晚有些你知道已经教错了，现在已经更改，但是你还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这个是个罪来的，你今晚要悔改。我跪在神的面前，我悔改，我说主啊，我教错了，我知道这些恩赐还存在，主啊帮助我。当我这样悔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了。问题是，好了，现在我接受这些恩赐，那么我的问题是，我如何在教会里面让这些恩赐浮出来？我对这些恩赐一无所知，不是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些。很多时我最关心的不是那些相信终止论的，那些真正的相信圣经是告诉是说是指出终止论的，他们不相信这些恩赐呢而不接受呢，我还很了解他们，因为我以前是这样的。我最关心的是那些不坦白的，他们口头说啊我都圣灵什么我都接受，但是不关我事，在我教会里面不可以做，那个叫做虚伪。你不可以做，为什么呢？不敢付代价，怕被拒绝。当然你相信这些恩赐都不存在了，那么你当然 不需要去想了。但是有一些在我们当中的做牧师的或者做信徒的，你相信这都存在，但是在你的教会里面你不敢去摸。但是作为一个牧师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装备信徒，装备信徒就是在教会里面挑起每一个属灵的恩赐，直到教会得到造就。那么我有问题，我说主啊怎么办？我就看那本书看下去，一章一章，每一章讲到一个恩赐，启示啦。我看到我来到那个方言那章呢，我不看，就翻过去，我说方言不需要了，吓死我啊。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讲方言的，从来没有听过人讲方言，但是我知道一定是错的。很多时我们以为我们很客观，其实很主观。你以为说我很客观，我的神学很客观，我告诉你，一半超过一半的神学不是你自己从圣经里面学来的，是你听到人家告诉你，包括牧师一样。我知道我读过神学，很多神学没有时间去想的，只是接受我的教授所教我的。有时要去想，不敢去想，如果想通了就死了。很怕想通了，我以前也是想灵恩，我不要想，因为想就接受灵恩，我一定死，不想。所以啊，我 那一天我在看一张一张，但是我看到一张讲到医病了，我就跪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医病的恩赐。我求主给我医病的恩赐，不是因为我想去什么做什么大的表演，去做什么神迹奇事的大聚会，不是。我那个祷告是出于一个充满着爱心的一种牧养的那种关怀。因为每次到医院，每次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我的羊群，在这些痛苦之下，在这疾病痛苦之下，很多时我巴不得神给我这个帮助，能够释放他们，能够释放神的医治。我就说主啊，你赐给我。很多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多教授不可以求主给你恩赐的，为什么不可以？神不给是他的事。我求哪里有错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讲我第一次传福音是在我第一次做布道会的讲员是在哪里呢？是在凤凰城啊 ，Phoenix。好久以前了，好久以前了，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讲了一个礼拜的布道的信息，讲到拼我的命来讲。没有一个人信主，很尴尬的嘞。他给你飞机票从大陆飞到这里，讲了一个礼拜，哇， 讲到大家看一看，没有人信主的。从那一个经历起，我怎么样呢？有些人就哦，是啊，我没有布道的恩赐，谢谢主，下次不需要来了。我回到大了说，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你给我布道的恩赐。我每一天都这样祷告，每一天都跟你敲门敲到你给为止。为什么呢？因为你呼召我，没有人得救，我为你做什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被动呢？他是巴父吗？我跟他谈话就问了，主啊给我了，我什么都要的。如果是从神而来，我什么都要；如果造就圣徒了，我什么都要。所以那天我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给我医病的恩赐。神就给我一个感动，现在我知道是神对我说话，当时不敢讲神对我说话，只是一个感动。其实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灵恩的啦，因为是他的羊群会听到他的声音的，是不是？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原来神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教会看不到医治的恩赐彰显呢？因为你没有医治的服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传统教会福音牌教会呢浮出来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教导的恩赐。因为为什么呢？都是充满着教导的服事。其实这是唯一的服事。所以神就感动我，你要看到吗？开始为病人祷告，我就开始了。下个礼拜我就讲了一篇道，是雅各书第五章的，说如果当中有病的来到长老面前用油来膏你。从来没有人给我看过怎么样去用油来膏的，我也不晓得，很多是神学院没有学到的啊。我就那次拿那个鬼就知道，哇，我四年神学院他们没有教我如何处理一个会讲男生的女孩子。那么这个我也不会，我记得一次，哇，我把整瓶的油倒在他头上，哇，那油流到，哇，他坐在那边，那个高墨还在，真正的高墨。我就下个礼拜呢，我就跟那些信徒说，我说我讲完了道，我说从这个礼拜开始，我的聚会，当时我的聚会呢是美兰金信会里面的聚会，很传统的聚会，但是呢在聚会的中间我有五分钟安静的时间，因为我发觉很多时是聚会开始安静，聚会散会还安静，那个安静的时候不大安静，大家走进走出，但是在崇拜的中间大家安静五分钟。所以下个礼拜我说我已经教了圣经，这样说用油来膏你为祷告，那些在这个安静的时候，你们大家在神面前等候，如果你有软弱的话，如果你有疾病的话，你来到前面来，我是牧师，我是教会的长老，我用油来膏你，就是这样的。也没有很多很特殊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很惊人的东西发生，只是这样做了。但是做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开始有些弟兄打电话给我，哇，牧师啊，上个礼拜呢我的喉咙痛得很辛苦，每次这样的发炎的时候呢，我知道至少是一个礼拜才可以开始那个痛离开。哇，祷告之后明天就完全没有了，张开了嘴看一看喉咙完全是痊愈了，都是好了，赞美主。我记得几个月后有一个敬礼，在敬礼里面，当时我的敬礼都是十个人十二个人， 那一晚是有十个人受敬，十个人受敬里面有八位是老人家老妇女，因为十个人受敬，现在我不可能这样做，有百多人受敬，但是当时一个人受敬呢，他们都每一个人都讲见证，这八个妇女讲见证，她站起来，我也不知道她们见证是这样的。她说：“如何我信耶稣了？我还没有来这个教会之前呢，我的身体很软弱了，这边又痛了，那边又痛了，这个颈又不舒服了，这边哇，我来到教会，牧师用油为我祷告之后，哇，这个又不痛了，这个又不痛了，哇，我发觉耶稣很灵的，我相信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 是这样简单。那就是很多中国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你用知识来跟他传福音，你给他一个 argument， 一个辩论，他给你一个辩论。其实很多都相信有神的，问题是灵不灵而已。真的吗？啊，他做生意的，哇，要破产了，哇，耶稣来搭救他，灵不灵？灵了，我相信。你现在告诉我应该怎么样信？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得救都是这样，因为神进入他的生命，拯救他。你看新月也是这样吧，他被医治了，缺腿了，站起来了，我就相信了，因为神真正的彰显他自己在我生命里面。所以呢，哇，我那晚听了这些见证，我跟我的助理牧师说，哇，哈利路亚，开始发生了。那么我就继续渴慕神，很渴慕神，对圣灵越来越敏感。那么在1985年年中，我去 Brunei 文莱，文莱做一些布道会，不是大布道会了，文莱的教会都很小，因为那边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但是那个礼拜的布道会，我就先写信给那些牧师说，请你不要请我吃饭，我要进食。早餐、中餐、晚餐都不要让我吃了。但是或者我讲完道呢，给我一些或者稀饭，给我一些宵夜，但是也是很一点点就可以了。我就用了30天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等候。我从来没有听过灵恩派什么，我没有去过灵恩的聚会的。有看了一些书，但是还有很多疑问，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开始打开圣经，说，主啊，你帮助我了，到底应该得到圣灵的浸呢，还是圣灵的洗呢，还是圣灵的恩膏呢，还是圣灵的充满呢，还是圣灵的力量呢？我哇，但是我越看越乱。在第3天，我说，主啊，我真的一塌糊涂了，我不知道是圣灵的浸啊，圣灵的洗啊，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恩膏啊，圣灵的力量啊，圣灵的降临啊，我不知道了。但是主啊，什么我都要，我要你，我要圣灵的工作。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信心，我就刻意的讲出一个新的言语来，是刻意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人按手，我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一种信心，我就刻意的讲出一个新的言语，开始讲很奇怪，所以我就唱一首歌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good，Naraki alio, Navarashio， 哎，一停也可以停的。一唱完之后，我即刻说：“耶稣是主，他是唯一独神的儿子。”要试一试那个灵对不对？哎，对呀，我就继续讲下去了。其实我对那个经历啊。